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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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我们昨天讲到这五十二页啊。那五十二页之前啊，有些地方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啊。我们在前一品里面谈到离世病，那到后头这里面有一个地方，那句话我们好像没有特别提到，那这里我再特别强调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最后离那个灭病里面有谈到，欲求圆觉啊，比圆觉性非吉相故啊，比圆觉性非吉相故啊，前面是比圆觉性非止合故，不是以止相合的，也非吉灭这个相啊。那这个吉相，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吉境，对不对啊？我们讲究圆觉空性真如啊，都叫极境极相。但这个极相这里的极又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是不是也刚好也来留意一下这个极啊？那这个极啊，一般来讲我们讲极灭啊，极灭并不是那种孤寂，光只是一个宁静的极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我们已经在很多地方，如果大家能仔细听啊，大家也都有提醒过了啊。这个极的意思啊，不是只是偏那种极尽的极，而是烦恼极尽的意思啊。这个极不是那个宁静，因为如果你注意看，这是我们在思维佛法里面一个重要的准则。凡是你所认知的究竟法是要靠条件才能呈现的，都不是啊。我用一个简单，你认为极境是什么意思？你现在你的极境认知，极灭都可以，你用极境极灭都可以，你那个极境极灭是要用什么情境才能表现出来？如果这个情境静必须靠动啊，必须因为有东西存在，我把它灭掉才能极静。这个极静本身是被条件所支持出来的啊，本身它是不安相的。所以我们讲的极静怎么样？我们经常讲叫本来极静。那这个本来极静的意思是就他的自信空来谈的，所以这个极静 啊不是一个躁动的东西。以后因为他讲说我今永断一切烦恼，那我身心毕竟空无所有。所以这个我们在一般用词上是没问题啊，我们昨天也谈到，但问题这不是语句的问题，而是我们在认知的时候，我们所形成的所谓的究竟涅槃的那个道理，是用一个情境去把它完成出来。没错，在凡夫位我们是不是要这样修，断烦恼上来？没错。但我们在断烦恼的时候，如果你认为断烦恼是的确是一个一个这样断到最后才有极境，究竟极境出来，这个极境是被这个条件，不管你讲断不断，就是一个作为所显出来的。那这个本身这个极境是什么？是生灭吧，它是众缘所生的。那说那我们就不做吗？就像前面讲，那我们都不要做，不是。 那这两者之间怎么去融合？就是我们所断的是什么，我们所证的极灭是什么，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假如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所做的有没有真实做？其实没有真实做。好，就像梦中里面你广修一切行，实际上有没有真实做过一切，修过一切法？啊，没有。但是以梦以幻止幻的这个道理，那你所证的极境是吧，本来极境，而这个极境不是透过一个条件的对峙以后所显出来，本来极境。既然是本来极境，那为什么我们要证？为什么我们要对峙？就是你的妄想。而这个妄想本身有没有自信妄想？有没有一个实质妄想？其实也没有。好，所以你们现在把所有道理弄整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刚才在对峙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对峙法？我一直在强调，真正的对峙法是习诸妄想，而这个妄想的妄想不是一个抽象，又我们既然讲习诸妄想，你不要又把妄想当做一个客体的哦，都要当做一个实质妄想。我们这个妄想其实最根源的就是无中生有。这个妄想啊，所以这个妄想本身有没有实质？也没有。千万不要为了断妄想，我们知道本来极尽，那我们断了妄想，我们要以幻止幻，结果我们要断妄想的时候，因为本来极尽啊，只是我们颠倒啊，所以我们要断这个妄想。那既然本来极尽，那妄想是不是也是本来极尽？妄想本来极尽，所以你现在要断的妄想，其实终究到头来没有实质断。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功夫就是如何启发那个悟性，悟什么？就像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这叫做真修实证，这才叫真修实证。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你修就可能偏差，你就会寻求一个把热闹降伏完的相对的极境，就会像心经里面讲，心经讲说不够不净，但你有没有够净？有。你有够净，是不是诸法空相？就不是的。所以你看，掌握这个要领，是不是胜过你盲修瞎练？因为你修的都不对当，你修的都不是对症下药，是不是有这种就知道？所以有时候你以及那种勇猛精进的狂修，不如我一下习诸妄想。我的习诸妄想又不是那种我要把它习诸妄想。什么样的习诸妄想？啊，我也都谈过，习诸妄想不是那种勉强去先有妄想，我有妄想，我要习诸妄想。你就是妄想啊，你还有另外一个我吗？好，我们现在看，本来这个法是这样，我就算没办法看彻底它，我只要它本来对它是100%的执着，现在转为越看清楚它的虚妄心，达到90%，只剩下90%，你有没有进步？有。这个进步比起你用 100% 的执着我和 100% 的那种烦恼，然后努力跟他打来打去，打到最后表面看起来这个烦恼被你打下了90%，那不过是现行变种子而已啊，只是被你用另外一个法给压下来啊，又没有增长你的智慧。我本来是执着他，我没有打他，我只是看，我只要看清楚他就好了。我本来对他是100%执着，越来越看越来越虚妙， 你这个进步比你把它当真的一直猛打好很多，懂吗？打来打半天，对，哼，你看我进步，我现在入禅定，爱未禅定了，那不过是你另外一个善法把它压下来。当然假如你能导向的般若，当然没问题。假如你根源上你不能把它导向般若，就算你怎么修持，背道而驰的。那我可以不努力，我没有像你那么的功夫，但我却对事情的种种善思维，从佛法当中的角度告诉我怎么去检择那个我执着的东西，其实是不实在的。这不是本来寂静吗？我只要回他，我只要看清楚他，我就用适当的佛法去看，那这个东西本来不实在。那我不但看外法不实在，连我自身法也不实在，而且我透过适当的抉择分别，把这个烦恼给降服下来，这不就修行的真正意义吗？所以不要再只是我们讲的极静，不是那种舍有舍一个法以便你自己身心都安定的极静，不是，是那个狂躁执以为真的。我们昨天不是讲说那个无愿三昧，是因为知一空无愿求之心叫无愿三昧，一空知道一切法所有分立之相皆是颠倒，就无相三昧，整个心就停了啊。这个停是什么？连自己的分别心就说一切分别无意义啊，都是妄想啊，那空无相无愿，是不是？好，那再过来这里面我们有谈到如何清净善知，在这里我再做一个总结。善知识在哪里？可以在人身上，但问题是不管你是面对人面对境，你自己本身，他是讲说比善知识愈来清净，比善知识当然是 也修缘觉的，这才叫善知识。好，我不管是任何一切法，我面对这个善知识我不轻慢，他离开我不诚恳，为什么？因为有些善知识为了对治你，他为了对治，他的为对治你的时候，他的来去，你自己本身如果你是正修圆觉的人，对一切众生应该是平等平等。换句话说，你如果是一个圆觉的，而且他也是善知识，至少他善到什么程度，都老实讲，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不管他如何，你不能离开圆觉。是，那因此我要谈的就是说，他来，那是不是善知识？他有没有写说叫做善知识三个字的？哎，他可能是，我亲近他，他来找你，他可能视线，因为他可能要用很多方式来磨练你、接近你。他有时候为了降服你的慢心，他视线远离你，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善知识怎么样。那我们怎么对待？很简单，不管他是怎么样，你一概不离缘觉。你就依这个讲说，不管他现逆顺境，犹如虚空，了知身心毕竟平等，以诸众生同体无异，如是修学方入缘觉。这无关你境了，因为一切境平等，一切人平等。你看，以诸众生同体无异，皆入平等法界。这个不是我们这样用想象的哦，每个人都平等入佛平等法界，不用你特别入，本来就平等法界了。是你如何打破那个分际，打破对法的执着，你是不是就能入平等法界？是，是不是？他的意思就在这里啊。所以以这样才能方入圆觉，善知识的视线移于恭敬之外啊、哦。他这里讲说，应该尽命供养善友，是善知识。其实最大的方，最好的方式是以一切处，你都不能离开你自己所修的法，这个最单纯啊。 所以包括我们若修行有一些善境界来的时候怎么对待，不离缘觉，是不是有这等的因缘，但也从不离开这个缘觉啊，你也不用特别的去缠取，也特别不需要特别的，因为该现这样的法该怎么样恭敬，一切事情因对因啊。比如说我们假设现在有一个魔现出佛像来，你不知道怎么办，恭敬他咯啊，怎么恭敬，一缘觉。那假如他说哈你骗我，又何妨，懂吗，他骗你何妨，因为 我就安住缘觉。你说真佛呢，就还是缘觉啊，还是以依法正思维相应一切，这才是真正恭敬三宝，不是吗？那你欺骗我又何妨，你被我骗了。就 我常讲一个例子，就是不要以为修行人笨啊，你欺骗我，你占我便宜，我当然知道，我怎么不知道，但我认为以世间法好像我有亏损，以佛法以我有利益，为什么要跟你揭穿，为什么要揭穿，反正对我修行有帮助啊。今天你是魔视现你佛来，我供养佛就是我的功德啊，那我是魔呢，那是你的罪过啊。各修各的，各造各的业，我要讲的是这个。好，我们这里补充一下，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品啊，第五十二页里面啊，这个下一品。于是圆觉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为我等辈啊，广说净觉种种方便，令末世众生有大正义。世尊，我等今则已得开悟，若佛灭后末世众生未得悟者，云何安居修持圆觉清净境界？此圆觉中三种境观以何为首啊？唯愿大悲啊，为诸大众及末世众生施大饶益，做事与义，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啊。这时候圆觉菩萨，也就是说，依佛所说哈，大家我等今者已得开悟啊，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好，我说到现在，很多众生啊都能得到利益，乃至也为利，像包括我们现在谈的是为众生啊，已经示现无畏道言，无畏道言不用担心，就用这种方法。我是不是也刚才也讲了一点无畏道言？什么无畏道言？管他真假，一概安住正法不动，就是这个。阿婆，你别跟来，别跟，你别那跟了。你境界真假，你能分别到很清楚吗？啊，就算佛示现，你也不该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相知道。就算真佛，你也必须是见法见如来。你说真的啊，因缘也是如此。所以当你知道在世间里面真正最根源所依止住，不过就是这份缘觉吧。所以你应该向你这个从此以后一切尽随缘，但不动摇，就是不变随缘，是不是这样？好，那所以有以德开悟的他没有问题。那众生现在为了利益众生，佛说了很多，那有的已经开悟，但没有的应该怎么修？前面已经讲了二十五轮的这种修这个什么他三摩钵提啊，还有禅那，那衍生出来的前后合起来的有二十五种修禅方式。那现在再问啊，若佛末后若佛灭后末世众生未得悟者，那怎么悟啊？他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原则的提出，最主要方法跟前面有相通，但这里面是应用一些你如何规范自我，建立一个如法的道场，怎么样来修学啊？此 紫缘觉中三种静观，我们前面讲的三种禅定的方式，以何为首，应该怎么样来修，以什么为纲开头、哦、希望佛陀为大众在乃至为末世众生啊施大饶益、哦、再说、哦、就是等于是因云何安居修持缘界清净境界，如何再怎么安居怎么修啊，等于是把原则提了，现在好像落入到生活规范里面了，具体的啊，这个就这时候谈，所以这个谈完后面就最后一篇了，等于是把前面的道理圆觉的精神转到禅修观念里面，又如何在修禅当中如何抉择哪些病相，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如果从前面这样一路这样谈过来啊，我们这里面从一开始有几种禅那、啊、完了下一面我们谈什么破四相、啊、就是把法的核心体变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里面谈的这个道理非常有意思啊。一个怎么讲好，若有人啊到最后他就算他有所得，但他不能理解啊，这个不能真实舍离啊，也都不能舍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啊、都未能认为究竟，所以他把圆觉到最后以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做一个检择。那在这个修持当中接着就谈有四种病，以这种病就是说我如果我要尝试在修圆觉去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我透过25种方便我要修，修到最后当然有所感应，可是这种感应是以什么为真实感应，要破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你即便顺着佛法但后面根源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是不究竟的。然后在过程当中还有四种病，四种病完了现在谈具体就是生活规范，或者说所以生活规范就是更落入现实的具体操作。好，我们怎么看呢、啊、儿时世尊告圆觉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问于如来如是方便，以大饶益施诸众生，如今谛听，当为如说，使圆觉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了啊。其实这里面你看每个菩萨这都是多么巧妙啊，问得刚刚好，一个接一个，一个在接棒啊，这跟维摩诘经很像。维摩诘经你看所有的罗汉跟菩萨讲出他们如何受教以维摩诘居士，这不是空，只是讲一个，不是，注意哦，他绝对不是在说只是纯粹在赞叹维摩诘居士哦，不是哦，他们就用一个对跟错来显法义哦，他们是利用我说出我的不如，不如法，以便于显维摩诘居士的如法，这不是光只是比谁对错哦，就在告诉道理哦，对错对这些菩萨是没什么差别的，他是告诉你如何持戒，对不对？优婆里也碰到维摩诘居士了，他告诉他应该如何真实为，阿难也是，其他的菩萨也是，都是借着这样的对比以显真实法义，就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菩萨在这个适当的时候他用很多方式，每一个菩萨每一个菩萨接引，让一切一个法，你看这个这个法会里面是由这几个菩萨分别执掌引导法会怎么走的，完了又有另外一个就发问，而且不会走错，而且还有次第，是完了又问这个，完了话问这个，他不会一下问说我们平常怎么修，然后听到这边那顺序就乱了。你看前头先讲圆觉的本意，后来后头都在讲修乃是如何简证，他不会一开始第一问就问有几种病，对吧？ 开始都还不知道我怎么会有病啊。你看那问的一个一个这样接过来，所以这些菩萨能观现前因缘在适当的，那等于是做求让佛陀答，因为这样说法才很顺当啊，有人有问有答。好，所以你看这个菩萨里面的那种发心啊，有时候都看得很细，我如何让某些因缘可以如实，因为他们有就像我像尤其是维摩诘经里面，但更是我觉得我有时候文殊菩萨当然是最后的出场的，直显第一，但其实前头的这些菩萨难呢。怎么难？他是拿自己在调侃的呢，他是拿自己的糗事拿自己的不足供养大众的呢，是不是？他把自己面对维摩诘居士的那种不堪，其实是哎呀我没办法，我被他这样讲。你看多少人一个一个出来讲自己的那种不堪事呢，难堪之事供养大众。那阿难也经常做这种事，这都是相当慈悲，他们不在乎哦，他们觉得众生得利益啊，是不是？好，所以我就说在认知这个道理啊不大一样。好，这里面讲说善男子，一切众生若佛住世，若佛灭后啊，若法末世，有诸众生具大圣性，信佛秘密大圆觉心，欲修行者，若在伽蓝安处途中有缘事故，随分时察，如我已说，若悟有他事因缘，即见道场，当立其限，若立长期百二十日，中期百日，下期八十日，安置禁居啊，若佛现在当正思维啊，这就告诉你，这里面就隐藏了一些观念喽。嗯，这很有意思的。嗯，就是一切众生啊，若佛住世，若佛灭后，若法末世，有诸众生具大圣性。嗯，一开始就跟你谴责了，具大圣性。所以就是修这个法的人哈，不能随便的。你说阿弥陀公没啊？前面讲缘觉众生平等，现在就开始不平等了。那你说不平等，嗯，不平等是因为缘觉不平等啊？是这里你看前面讲完，你看这里面真的很难。像我不是讲说，有人讲说啊，他现在关公关到最后，人家问他什么都啊，差不多啦，差很多，怎么差很多？我每次供养你都刚好趁你吃饱之后，对，差很多，因为我都吃不下。你要么趁我饿的时候，你就趁我饱的时候，你拿来干什么？是不是？嗯，因为有一种厌离呀，在医学史理论里面有一种离欲啊，什么叫离欲？就吃饱了那离欲。我正吃饱，东西还在肚子里面，你再美的饮食我也离欲啊，因为再吃下去会胀啊，有这种离欲啊。这种离欲不是真离欲，不过这个离欲它就产生离欲相。为什么？阿都假巴巴，我不跟他讲，对，一样的道理。所以在我们这个众生啊，这个很多东西啊，我们在这里谈大圣根性啊，这个法在不同的地方它必须要有印记，必须要印记，因为众生有这样的分别，众生分别我必须要分别。好，那我们要面对到不同众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分别？既又不能分别，又要分别，啊，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就是《维摩诘经》里面讲的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不动，都有分别没有？有，有没有生气？有，为什么？法本质极尽的， 生不生无妨啊。但问题是，当你内心升起实质的造作，你不要说我不起心动念，所以我杀盗淫妄，哼，你啊两条罪，一个明明起心动念说没有，杀盗淫妄造作造错造受报，是好。那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却能尊重的缘起，但为什么再能尊重？为什么又能尊重缘起？这种尊重缘起不是表象的尊重哦，我希望大家能体会，我尊重缘起正因为是缘起，知道我的意思吧？我为什么尊重变化啊？它就在变化。那我在尊重变化的时候为什么不执着？因为它无所有啊，都是事实啊。你说它变化，的确变化了，你不能说它不变化，它变成这个样子，变成众生一颠倒妄想啊。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小孩子做梦被蛇咬，苦不苦？苦啊。真不真？假。那为什么苦？因为他认假作真啊。处在认假作真会不会忧恼？会啊。我当然知道他很忧恼，好恐怖啊。真不真？假的啊。会不会尊重他的苦恼？会啊。那会不会真的拿进去抓蛇？不会啊。我是如何让他醒来才是真正出他的恐怖心啊，而不是真的去他没蛇我当他执着有蛇，我也真的执着有蛇，他在那里颠倒，我要广度众生下去抓蛇，没蛇自己还逼着找出蛇，他已经自己逼出蛇来，我还逼出蛇，那整天在绕着抓蛇，那一笨加一笨两个笨还能离苦得乐吗？没用啊。我在他未能觉醒的时候，他在怕恐怖蛇，我可以讲有蛇啊。那我跟他讲有蛇的时候，我从来不认为真有蛇。当他慢慢调柔以后，我才跟他讲没蛇啦。所以有人有没有这种问题？有啊，有人被鬼神附身，就是我也常处理这样。我向来很少直接去跟他讲假的，我都把他当真的。然后就说，哦，应该怎么送怎么做，说到最后，我说啊，你都是在颠倒妄想哟。等他好了呢。有吗？啊，不然你怎么这么度我？我说我那时候跟你讲，你也不会相信。现在你神志比较清楚了，你为什么这种问题？因为你内心受到很多创伤，所以产生这种心理的现象，所以你会有这种现象。那有些东西也的确有一些感应，但这个根源的感应还是来自于内心烦恼。当内心它这个福德力越深的时候，他已经有足够的稳定智慧去破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讲没这种事啊。啊，要不要烧金子？烧啊。现在不要烧了，现在烧啊，空气污染啊。当前为什么烧？当时不烧你心不安。那我还跟他烧金子，我还跟你讲这个金子啊，这一种的比较好，这种是要烧这一类的金子，你怎么知道？骂我鬼啊。因为如果你跟他讲都一样，他就讲说你不懂。不是，我们都还知道什么金什么金，我们都还会分。当然我这个没学，不过有时候学一下也好。对，我们还可以看你，哎呀，这个风水如何，为什么安你的心啊。那当你是在像我们来讲说啊，这个那叫良平好平未拄好嘛，哈！我讲啊，无得为我一边看开，唔是拄好。讲老人安尼，我啊凊彩欢喜就好。因为从这边看，两边好平未平均，我说那你就倒过来，那不是刚好了？他说刚好呢，可以的。所以那个骨灰坛呢，做圆的就没有方向问题啊。有那个骨灰朝哪一方，慢慢的做圆的就都一样，360度每个都有，当然有时候要对治他，因为他有这种烦恼。所以一般来讲，你跟他烧金子有什么问题？没有啦。可是如果你当真了就有啊，或是你讲烧金子他也真的做，而其他烦恼有罪过，对不对？你说你怎么可以讲假的？我当不过当想讲假的，我现在像我感冒，我就去刚早上去买福茂乐饮了。我知道这个福茂乐饮不会让我解脱，但我现在需要它，不是吗？你自己都很会挑，他烧金子有什么过失？ 你也知道那个感冒药不能让你解脱，那你为什么吃？你也知道三餐不会让你解脱，你都吃了，你看，对不对？还在妄想中，不是吗？所以你看佛也很清楚啊，观世音菩萨很清楚啊，此人一罗刹身肚子他就现罗刹身哦，对不对？他不是每次面的现的都是那么庄严的样子，不是呢，啊，那么庄严去度恶人，人家恶人才不理他呢，是吧？所以从这个道理里面在看事情的时候，他呢，我如何掌握这个道理？我既要抉择，但切不从于自信抉择。我从缘起处的尊重我会啊，所以这时候当然我们要修这个法的时候，开始就要抉择了。你懂得该抉择处抉择，这个还才是缘觉哦，是不是？假如说你舍缘觉啊，应于众生却不知抉择，那请问佛在讲缘觉经的时候还讲蛮多的哦，是不是？不然这个诸菩萨一问，佛只要讲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莫再言说。大家都啊，对啊，是的，我们都不知道不可思议啊，如何从思议入不可思议？总是要有善巧吧。佛说了，而且佛还从哪里说？佛从不离缘觉啊，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说有诸众生具大圣性，信佛秘密大圆觉心啊。这个真实究竟秘密啊，它不是，它远超过一切思辨。因为怎么讲？为什么秘密？因为你还没得，却要相信，这不是秘密吗？如果你知我知，那就不叫秘密啊。现在变成大家无法去拿出来，因为究竟实相已还乎来，不可得，得不到，却要去信受它，这不叫秘密吗？所以这个一定是什么？甚深因缘者，大圣根性的人，术士修来，这种人还谁修？所以，假如我们现在为什么一个道场一开始标，它的标杆啊，标显它的旗帜，有时候必须要。你不是去禀示所有众生，不是，这是善巧方便。假如有一类众生未修缘觉，我只好抉择，你有无大圣根性。你若无大圣根性，没办法修啊，你不能信受啊，啊，是不是？这时候不能信受，还会生毁谤，会动荡大众，会不会？会啊，会不会？会哦，怎么会不会？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上课，有人呢，他一副不能忍纳的话，一个就看讲课人的功夫了。讲客人要是他自己这个是沙场老将，你的他照讲，哎，他是现个神都把你降服下来啊。那我们没有，假如我们初学人，那个恨一个，那恨一个，恨到最后你发现，那我下次不要上去了。为什么？他会被影响。那尤其我们要讲说，我们不是也不一定光是面子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法者。利益众生者不大喜欢让众生热闹恶闹，不会。如果我说法让你不安，并不是我一定要你认同，你不来听我也没关系，但我怕我们这个说法让你不安，所以变成就要用种种巧方便令对方欢喜信受。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其他因缘考虑，当然没问题。甚至我能一因说法，随类各得其解，那也没问题。假如我没这种善巧，而我为了屈从于你的需要，而让法意啊有所模糊，不行。这时候就必须抉择。所以你看，在我所有说法，有些声闻能退，佛陀没有讲说，那我们改变题目好了，你们不要走。我没有，那你们走就走吧，有空再来。我不会去屈从这样的，因为那一年到这样讲滑滑的时候就是滑滑啊，他你没关系走啊，而且他认为走也适合，不要以为走就不适合，因为他也听不懂，是不是？就像佛陀当时有很多那个贵族的那个孩子来出家啊，罗侯罗也跟着来，因为罗侯要出家，大家跟着来，结果到最后佛 就跟几个来讲，哎，那你们几个啊，不大事，你们可以回去。我几个小孩子就，哦，我回去，哦，他们就成群结伴就回去。如果，啊，那我也要回去。我说你不行，你留着。因为会不会拼不平等？是不平等啊？为什么不平等？如果都因缘不平等啊？有的人不适合，今生不适合修行，不适合出家，适合另外一个修行。佛当然有这种智慧啊。那罗侯罗现在自己为心智为民，可是他也跟着大家小孩子还好玩，哎，你不行啊，你就是，是一样的道理。有没有抉择？有啊，那个不平是因为因缘不平，不是本质不平啊。好，所以若在瘸然安处途中啊，大家以这种菩萨的因缘啊，安处途中啊，有缘事故啊，随分施场。有缘事的话，你就随能随缘，就是我们来讲说，能力缘对境啊，啊，随事随分施察缘觉。如我已说哈，若复无有大事因缘，就是你没有其他干扰因缘，这时候就建立道场，啊，当立其现，因为你不能在修的时候有其他事情来干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到最后知道分工合作。有缘事的有缘事去处理，无缘事的人去建立道场。这个道场也不是说一定要重盖啊，就是一个地方啊，成就一为期120天啊，100天80天，以这个为期限修圆觉忏啊。这个后来祖师也有立出这种仪轨啊，非常好。哎，这个仪轨，所以说假如哈，有人要修这个忏呢，我们这个课听一听呢，他来修他比较好一点。好，那当然忏还有忏的仪轨啦，这个哎可以去了解仪轨的运作。不过基本上法体先掌握以后，要修就比较容易了。好，他说如果有缘事，你就随分施察，应缘施察。那如果没有其他缘事，你当建立道场，即建道场，哦，立这个三种旗，你看你的因缘啊，安置禁区，若我现在，就是说安置一个环境啊，这个环境不要受干扰啊，甚至都必须要同等菩萨，甚至自己一个，甚至自己一个，嘿，有没有意思？我们看啊。若我灭惑，施舍形象，心存默想，身正意念，还同如来常住之日啊，这是重要观念哦，这是重要观念哦啊！你要讲说，你不要先我叫你心存目想的时候，叫你身正意念，还同如来常住之日，你不要想说我在啊，其实不在了。不过因为经典要我说当作在啊，在，嗯，不是，是真的在。因为你如果要是有所不在，就有不在的因缘，在有在的因缘，是不是？就像我最近去上课，他们讲说，因为他们也有我的 MP3， 不过他们讲说还是现场听不懂，不懂啊，是因为还有眼根帮助啊，还有其他众缘帮助你摄心啊，当然不一样了、啊。好，好，我们去跟人家道歉，亲自道和打电话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好，同样的道理，那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个还同如来常住之日啊，就是佛背后施舍形象，心存目想，要当真。为什么当真？这个当真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提醒，那有，但我们现在的人没办法做到。其实当一分真有一分功能。当一分真有一分功能，但没办法当全真，但有人可以把它当全真。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佛法身变一切，他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知道法身变一切，我时时以正念住啊，啊，是以形象为所缘，但我能如此以正理相应，见于形象，其实你同时知道这个佛的感应道交啊，是不可思议。 是，就是说他能知道说，我今天看这个形象，这个形象虽是个色相，但色相怎么样？色相如啊，色相如，如果的如，是不是一切皆如？是不是？所以能知道说，虽是色相，但我们不讲说我们不以音声不以色相嘛，但不离音声不离色相，所以活的色相是这样的色相，但活的色相即便在怎么庄严，就是色蕴啊。那此色彼色，色平等啊。所以我能知道说，我言以此色，我能观色性平等无自性，是不是？我能用真智慧去见缘起，见这个法，我能知道佛的法性有没有离开，有所在有所不在，没有。所以我们在其他课有谈到说，我们请佛来是怎么样？是佛本来不在，我们请佛到，还是佛本来在，以我的诚心先让他出来？两个菩提道次第略论的讲法就两个就不一样。他说应该观是观什么？佛的法身遍在一切。我今天我们经常讲，我常讲说，我们求佛加持，这个求因为求了又佛才来吗？不是，是你这个求的意念让佛得以在你心中进入。你这个求是打开你的心扉，并不是佛有离开你，也不是佛非得人家求才来，是因为你当一求的时候把门打开，你把门打开，因为你强求你一定把门打开，是不是？你希望佛来的时候，既然你希望佛来，是不是门打开了？那佛早就在你家了，是。所以不是你求了佛才来，是佛在你求的时候，你把门打开，你才让佛现出来。所以求佛有没有帮助？有，但是不是因为你求佛才来？不是。所以我们见佛遍一切处，那我们在哪里啊？我们见佛的时候，我们生佛念，先恭敬心，生恭敬心的时候，佛就在那里。为什么？心净国土净，对不对？啊，众生心垢净，菩提引现中。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呢，这一切处它会当作如实啊，它当作真实啊。好，我们看啊，玄诸方法啊，金山其实其手十方诸佛名字，求爱忏悔欲啊，欲善境界得心清安啊。这在三七日啊，用三七日先忏，这。你看所有大圣圆觉的法门还是忏，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大圣没什么修，你老是只要锁在一个狭隘的禅修里面，才认为说大圣没什么修法，大圣的修法可灵巧多了，禅修也是其中一个，忏悔也是其中一个。那声闻忏法经常就是我有事，我找忏悔主，我忏悔完了，他很少把忏悔当作一个具体的刑法，而且配合三昧，那大圣特有的，是好，就是这个道。所以在修行上，忏悔法一直这种圆觉忏也都是，你看像华华忏，啊，方等忏，都是同一个一样的，都不是光只是单纯的做法忏，都还有取向忏跟什么？实相禅的内容都倒在这里，落在哪里？落在境界，落在境界的这一步戒法，戒法从哪里做？忏悔，很有意思吧？是不是有巧方便？有啊，因为你从一忏悔，一忏悔里面就是一个抉择嘛，是非嘛，对错嘛，所以当你不断在思过，思你的过失的时候，是不是加强你对戒的认知？是啊，这不是在戒定慧三学里面也建立的第一步，建立的第一步。所以有的人 就看清楚这一看清看清这一点，看清清嘿，那你修得来什么都可以，啊修不来，嗯，干脆还是从消除罪障开始，无他路可走，从除罪障开始，就是那这样啊。那你求哀忏悔啊，这个当然这里面如果再衍生道理，那还可多了哈。那我们现在没办法再谈，因为如果讲忏悔的时候，马上第一个过在哪里？那一个前提就是要知过，那知过的那范围就很多了。从你对佛法的认知，你所看到的过失不一样，你所忏的目标就不同。所以后来如果修圆觉的忏，一定会修到六根清净，以六根净为主。就是这个，这不是说我曾经具体造什么罪，而是说我的起什么念，我起什么颠倒，是这个。你就算你深夜口业没造，但意业颠倒，而且意业还不是很不一定要光只是具体的贪嗔痴啊，起心动念执着根尘为真实，这都是造业，这都是无明所起，都是忏，忏得很彻底啊。所以有的人同样在修忏，有的人修得很彻底，有的人不一定，因为他看到的病所对治的病没有那么深，嗯，就这样。好，得心清安 ，OK， 当然会清安了。哦，为什么重？烦恼、欲望、业障、业报让你重啊。所以，当你懂得以佛法思维转化你，转化你的身心的那种就烦恼的缠绕，就清安了。所以我们讲说得禅定，为什么不得禅定？不得禅定的很多理由根本就是烦恼相应。那如果我们现在不得禅定，就简单欲界烦恼相应，所以怎么禅定？你不断纵容欲界烦恼，却想要得色界禅，这哪里来了？好，当你被烦恼所裹缚的时候，你当然会沉重啊。你不断忏悔得清安。好，过三七日，一向摄念，若今下手，三月安居啊。若刚好碰到这个下安居开始啊啊，我们过三七日就一向摄念啊，摄在这个清净的念，就像那个天台的那个华华三昧啊啊。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来谈，因为有好几次讲，我自己也都没留下啊。不过这个华华三昧是一个修忏的一个母体啊。它是一个母体，那这个忏法有了以后，其他忏法你大概就有差不多了，包括大悲忏你也可以用其他忏法，它是一个母体的。那你如果了解这个的话，它会有三七日，那平常有什么用？因为它强调事一心理一心、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缘一切事的时候尊重，而且始终都有一贯的念头带在一切处的，就是说我如果是三七日，因为前后大概28日的前期准备，后二十一正修，好，那这个每一天，包括你在扫地，因为你二十几天来，你也有很多要洗衣服的罪有，但你必须要学会，连你的动作当中都必须要离一心，这就是技术，啊，就是我就算扫地，我也能观，啊，哎，立言对心修他的空观，你要。就是尽量保持，你不要对事事事差别，但事事虽差别，理则无乖谬，完全一致。做此事此事专注，做那个事那个事专注，但即便事事差异，但我所观理是一心，就是这个。所以一向摄念，好。啊，经过下手三月安居，当为清净菩萨止住，以菩萨的为主。好，所以要修这个也真的有缘了啊。当为清净菩萨止住，这个时候哈、啊，心离声闻不假途众。如果这个三月不假途众，这个不假途众里面、啊、有一些差异啊。这个其他注解都用同样的态度，就要讲说，其中有那个楞严觉经的集注啊。有讲若同菩萨 则啊妨摄念呢、啊，就妨碍你安住摄念，他要一向摄念呢、啊，啊，那若不入众，恐鬼律犯犯呢、啊，啊，就是说律犯就是鬼犯呢、啊，哈、啊，鬼犯，就是说你在大众当中，你当然要随众，就是这样，这是规矩。不然大家就乱掉，你不做我不做，你做你的，你各自就做的，不是，这是极为慢众，慢众罪过大。所以一旦大众的情执就以大众的过程来，那可是你入大众就麻烦了，你入大众你会妨碍你的观察。所以这个是你看那个天台那个国清白露里面讲，就别场参嘛，拉出去个别别场参自己单独，好，他们就有特别这样，所以这本来就是修行的一个，你没办法，你会妨碍啊，啊，包括仪轨都会啊，我们讲过都仪轨，如果初学的仪轨需要就学仪轨，不能太多，仪轨太多会妨碍。那我们要不要？因为我像我现在不要，你是懒惰了，那也不要，你要更多一点。像你讲这种话，我就加个一点功课给你，为什么？那个海免道就狂妄，再加几个。那因为如果久学，他自己身心柔软，这个很有意思。我这个里面我看到很多，有的人呢、啊，很多事情都不想做，他很想专注。他有同样都是不想做，很想专注，一个是自私，一个是柔软。因为那个真正不想做的时候，因为不想做是因为他不想干扰，因为他内心有安住一个法，但因为他身心是安住正法，是柔软的，所以那个不想做和那个拒绝做不太一样。那一般来讲，如果是自己不发心不做，那会福报不高。那如果一些具足条件的，他只是因以因缘上必须安住正念的话，这个人福报不会受影响，因为他等于是在完成这项资粮不一样。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的那种对立相和有些人是柔软，只是因为他在做一个方便抉择，不太一样。好，所以菩萨在这个修的时候，他一个心离声闻，不假途众，因为在声闻法里面他很重视这种以大众安住仪轨的菩萨行为，这些的仪式他必须要守护。但菩萨这时候没有，他不假途众，他就自己修，我说他就准，他没有其他的呢。至安居日，即于佛前，到安居日的时候，他在佛前作如是言：我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摩诃具菩萨圣，修极灭行，同入清净实相住持，以大圆觉为我觉然，身心安居平等性质，涅槃自性无系属故，今我尽情不依声闻，当以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三月安居，未修不上无上妙解大因缘故，不系徒众。好，那这个就是说，这个他就当以十方如来啊，就是说他自己必须要发这个愿啊，今我尽情啊，不依声闻啊，当以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三月安居。好，这个一开始定位都定得很清楚的，好，他定位定得很清楚。那这里面我们要看到，从一开始他不假途众，在以佛前在安居日开始，他就发这个愿：我具菩萨身。所以这里面有没有任何对菩萨身的有没有这个余力不容许的？而且知道自己是具菩萨身的。我修大乘法，修菩萨法，我以此法不动摇，而且我就是菩萨，发心菩萨。我一直在讲这个话，其实有时候都要看每个人自己去想呢。我觉得其实这是对菩萨的尊重还是对自己的尊重。我常举例，就是类似一种幻想啊，也不是幻想，就是一种观想，就好像你发觉你其实本身是菩萨，你在这个丑陋的肉身里面其实是有放光的，你是踏着莲花的，你是一个菩萨法的具体修持者，要这样肯定的。也就是说你一直是以菩萨自居的， 你太狂妄，你哪像菩萨？这是跟这狂妄无关的啊。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狂妄？你是不是菩萨？我们不但是认为我们是修菩萨行，还认为应该上求佛道，希望成佛呢。你这个才狂妄呢，对吧？我们一下子，我们同时讲我要成佛，我要修学成佛，然后讲上不好意思，我哪里那么厉害？就跟着你不是互相矛盾吗？你刚讲说要成佛，现在又客气起来，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佛都敢成了，菩萨不敢当，有这种莫名其妙的道理吗？当然你是菩萨，这个菩萨的具体力行还是一个就是肯定菩萨的身啊。你还真的必须对你的身份确定，而且你还知道念念在菩萨行当中，你真的是在放光的。这放光可能不一定很亮啊，或者心里是光明的啊。这样的发心要有，现在的人不大去思维着，一直在退缩，非得把自己逼到众生那一边不可。很怪，修极灭行，我是修极灭行的。好，那你想说，我们现在若上面所说的道理，我们不是说不做吗？我们不是不认吗？因为做认都是病啊，那你要修极灭行。所以我昨天不是谈吗？做认执灭是不病，是病，但不是那四个字病，也不是那个作为病，是你的颠倒，你错看。否则的话，该做则做，该认则认，对不对？你只要道理清楚，我可以修一切犯行，我所做不以以。我虽还在执着，但我开始相应于这个我知道的道理。我虽做，但不以实质做；我虽布施，但我观三轮体空，不行吗？是啊，所以如果没有加上一个回转，那你就不做了，那不做重功德法就没有。如果你不修极灭行，那你为什么要来录修这听这缘觉经呢？我就是要修极灭行啊。我要修极灭，我要入于圆觉，同入清净实相住持，这是佛法的核心价值。一切法规矩的究竟处就在这里。所以你看啊，这部经都告诉你要起什么心，是不是？包括我前面我如何益善知识这些啊，一开始我们前面几品就有谈说你应该如何发愿。现在这里面你照样在安居的时候怎么修，你也必须要发这个愿，我要同入具菩萨圣修极灭行，同入清净实相住持，我以实相住不动摇，是以大圆觉为我伽蓝。嘿，不注意，不是皇子，就像维摩诘居士的黄泉是以空为空色，好，他不是以他的慈悲啊智慧为他的父母，不是吗？好，不然有的是波折方便，波折方便为父母啊，他的兄弟是谁？都是法，他的眷属都是法，他的房子是空色，一样的道理啊。以大圆觉为我伽蓝，我安住伽蓝，什么伽蓝？圆觉啊！所以本身《心地观经》里面讲的那个兰若，就是这个兰若，阿兰若就是这个啊。那真阿兰若，以大圆觉为我的伽蓝，这才叫真正极净处，是不是？身心安居，平等性质。好，涅槃自信无系所故，身心安居在平等性质啊。这个平等性质，当然你从以法性的平等里面你去认知的啊。身心安居平等性质，这个啊，我们当然在如果以专有名词啊，这个平等性质从以莫那的去除了啊，因为莫那是第七识有我嘛。所以就不平等了。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大圆镜子，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就是把我去除以后才平等。好，那我们这里不一定要把它谈到这个第七的平等性质，是做法性的一切平等，等于是将法的这个法法的那个本质极尽的道理啊，你能懂了，你才能在这种平等性质里面啊。所以当我们在修持的时候，我们即便一应对一切世间的所有种种差别，我们会不会在这里随心随境而转？当你执着它为真为实在的时候，你身心当然随它转，这时候还能叫做极灭行吗？不是。所以这个平等性质一定是从诸法本来的平等性，从这个平等性，我观一切法的平等性的这个字。好，所以我们要讲说，想要特意去把它平等，无所平等，世间法你没根本没办法去找到平等。从哪里来？从它的自性来，从它的实相，你才能达到平等性质。所以佛法在世世间找不到一个完全的可以让你平心的东西，你没办法让你完全平心，唯有怎么样，相应实相，放下一切嫉妒分别，才平衡，这个内心才调伏下来。这个我们常常讲的这个情况就是，假如威德在世间里面，你一定要去把它找出一个所以然，你会找到最后其实不但问题没解决，你就是想尽办法用种种理由让自己乐观都乐不来，因为无乐处啊，快乐不来啊。那有一个方式最快的，不是相互外相互内才快乐，因为所有诸法跟本身平等，是你让它不平等，以不平等心面对一切法，结果发现就算一切尽，就像我们就算一切尽，如你期待做的，如你所期待，到最后还是自我虐待，信不信？如果一切尽都照你期待，你还是不高兴，不骗你，为什么？本质就不在他，是你啊。真的，一切如你意，你都会不如意哦，信不信？你想一看，你再想一想，一切如你意，你会不会如意？不如意哦，一定会有不如意事啊，你一定会不如意啊，无常啊，至少一点，一切如意，有一个不如意是吧？这些如意的哪时候都不要走，好不好？你到最后还是面对无常苦啊，是，一切都如意，最怕不如意，不如意的会有追求苦。如意的会有守护苦，能不苦吗？苦啊，只有平等了才不苦啊！涅槃自性无系属缚啊，诸法啊本质其境无所系属啊。经啊，所以说以这个为我所修，你看他整个菩萨就在这里，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的建立都是从头，从我们其他的品里面这样谈到这里来，你这时候才能发这个愿修这个心，你的见地才能怎么样，一向摄念，你的念要是不纯熟，你摄不来，因为你信不过，你无所安住，你安住不了。所以法华三昧也必须要从对于法华正见云龙实相的道理修，你才可能离一心啊。所以摩诃止观一直强调这个理啊，这个理要是没有的话，你止观你四修就差很多，你必须要在道理通，道理通其他三昧就相通，就才能成熟啊。不依声闻，当以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三月安居。我们现在都是声闻安居，是不是？我们不强调菩萨法，其实同一坐席同一依止应该是依菩萨法啊。这个其实有点，我们不，因为不坏声闻相啊，哈，我们当然我讲讲到菩萨界里面有他的律，所以出家菩萨是不是依然还是守声闻外相上守啊？除非在很多地方抉择当中有轻有重，哪者以为那个有些地方会稍微开， 有些地方，那本质它会违背那个声闻律，不是，因为它就在律界里面。那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谈？我又想这边特别谈，就是说我们现在在集众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强调菩萨众，我们强调是声闻众，不是，其实我们应该是聚集菩萨众。菩萨众不坏声闻，因为我们是出家菩萨，我们依然以声闻法为依，对，就是修学，但发心不是菩萨。那现在大问题就是很少去重视菩萨，结果上我们不但在鼓励声闻法声闻律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吧，我们的重视却不能导向菩萨，反而因为重声闻而轻菩萨，产生这个背后的一种副作用，就是轻菩萨，不是，应该是重菩萨。好，这个三月安居未修啊，菩萨无上妙觉大因缘故，不系徒众。啊，不系徒众啊，啊，你看啊，他接着善男子，此名菩萨示现安居，过三七日随往无碍啊。过三七日，如果这个时间过了，那一般来讲，我们安居完了，我们要离开，如果心学这个在直觉，就是圆觉经直解啊，直解啊，直接解的那里面，他有谈了。依小圣啊，依小圣解字之后啊，解安居哈、啊，解啊解下的时候啊，解字解开解字制度啊，解字之后，有心学者凡所出游啊，旅须三人啊，就是心学的要离开，要自己出外，至少三个人啊，啊，这是直觉里面讲的，以反误失啊。就是不要误失掉了啊！今菩萨以观之安心，以观之安心，不必啊办理啊，故云随啊随往无碍。那菩萨他没有，他就过期以后，这日光随往无碍，因为什么？他随时摄心，所以他这个跟他一开始以菩萨，一开始就是以菩萨法的。所以他一开始不系徒众，那系徒众的话有大众的这个互动关系，他没有，所以他是菩萨示现安居，与菩萨示现安居，过这个三七日随往无碍，因为重点是在那一个心的守护啊。善男子，若彼末世修行众生求菩萨道入三七者，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好，若求菩萨道，就是若末彼末世修行众生啊，求菩萨道入三起者，应该照我们经所说的来做，非彼所闻啊，如果不依着这个道理所做的一切终不可取。好，就是依这个规矩，依这个道理来做啊，所以应该依圆觉的正见，然后依这个圆觉行啊，修这个起。那其他如果另有所偏差，尤其是前面讲的说，你不能怎么样，你不能修极灭行，你不能深信大圣啊，你应该怎么样？这里讲心离声闻，不假徒众，那到最后你必须要同入清净实相啊，你以大圆觉为难且然，你身心安静平静的性质，自信啊，涅槃自信无系数故，为什么无所得无所得故啊，无自信故，无，所以无没有相互牵绊。这个关系，就这个道理是菩萨在末世修行菩萨圣啊，菩萨修圆觉的都应该以此这个为主啊，啊，哎，众不可，其他的不能啊，争取啊。他说，再问，善男子，若诸众生修奢摩他，先取自净，不起思念，尽其遍觉。如是出境，从于一生至一世界，觉亦如是。善男子，若觉遍满一世界者，一世界中有一众生起一念者，皆悉能知，百千世界亦复如是，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哎，这里面有谈了，刚开始你在三七日，不是三七日，就是这三七日里面啊， 你要入菩萨，要求菩萨到入三起啊，你应该啊、哦，有的人修奢摩他，就跟着前面我们讲的那二十五轮里面的啊、哦、根本三轮啊、哦，就是那三种禅定法。好，我们先修奢摩他。那奢摩他的先取自净，不起思念啊，这个有意思啊。因为这里面呢、啊，奢摩他，我们之前在谈前面的，有讲说这个奢摩他和我们一般在谈奢摩他是不大一样，但有相通的性质。好、啊，他强调的是那个执嘛，啊，他强调的是那个，哎，奢摩他是那个净嘛，啊，那个净。其实奢摩他有时候是在讲什么呀？只禁止烦恼了。所以一切师地论里面的奢摩他是讲说把烦恼窒息下来，他强调是针对烦恼。因为在一切师地论在谈禅定的有几支，其实他有对治支，有利益支，就劳逸支，再过来他的自信支，自信。所以像比如说初禅，初禅的那巡视两个功德之是对治之，对治，对治什么？因为欲界有二巡师，那就用巡师，巡师是不定法，它也是可以恶也可以善。那要对治欲界的二巡师，你就要起那个善巡师，起善巡师是以正的善巡师去观欲界的过失，用这个善巡师去观欲界过失，以舍欲界烦恼入定。所以巡视恶知是对治之，得到的喜乐是什么？饶益之。由于喜乐，也因为你舍出众欲界，你得喜乐，而这个喜乐就滋润一心，一心就是自信之，自信提的本质啊，禅定里面有看，当然他讲五支是为了说他的因果关系的、啊。好，那所以说他本身在讲奢摩他的时候，其实比较偏向在止掉烦恼，因为禅定本身就是有具有对治之，就止掉烦恼。二禅也有啊，二禅的内等境。二禅的内等境就是起正知、正念、舍，对治什么？对治二禅的不初禅的巡视。所以它的内等境啊，就是对治之，对治什么？初禅的烦恼。所以它一层一层清净上去。那这奢摩他这里面谈的是比较深，这里谈的它不但只是禅定的奢摩他。不是世间禅定，或是落在三界里面，他直接就谈的那种烦恼，谈的尽止下来，这个意思是含有一个正观在里面的。所以这里面从一开始，这里面谈的禅定都具有般若正见的，以这个为主的啊。他说，若诸众生修奢摩他，先取自净。这个自净就不是光只是四相的安静而已，不是说。世间禅定的安静，这个静从哪里来？好，这里面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能静？我们的这个静从，因为我们前面在谈这个三者禅的法是吧？我们就假借的什么天台的观法，因为它很像，的确真的很像啊，不是我们故意用天台去解释它，因为用天台的话，那比较容易理解它三个。第一个，它讲奢摩他，其实就是空观。想三摩波提是假观，讲后来的禅那其实就天台的中啊中观，空假中，这样讲反而把圆觉经里面的道理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先起自净，就是观其上，观它的体性空。从一对空的意思啊，就是第一个不起思念，你先观空，三摩波提的时候观假观，观缘起。这时候是从假入空，所以他的先取自净，这个自净绝对不是光只是动静对待的那个，而是以空相应的这种观察。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修其灭邪的，从一开始他的观念都是配合圆觉正见而来的。 所以我在修空的时候，我去除了这个思念。为什么？我们思念不是有相有愿吗？意空就是无相无愿，就不起思念，尽即便觉。这次即使是从空衍生出慧观，这个其实就好像说，怎么样？我们举个例子，本来我们的心很狂乱，因为我们随境转，啊，人家东跳西跳，我们也跟着跳来跳去，跳到最后看不清楚。好，我不随你跳，到最后看出哦，原来他是这个样子。就像那个天台里面啊，有时候晚上啊，你经常看到有人，你有一些怪现象来扰乱你。后来你看一下查个书，哦，屁股后头流爪边有搞给告低烟来子啊，真的这样哦。这个印度就有，其实我们以为是中国，不是，这个十二生肖其实在别的地方也有啊。他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哦，比如说来在哪个时辰哪个东西来，大概是哪一类的烦恼鬼来扰乱啊，他举还有很多了啊，不过就是例如我刚才举的是一种方便啊，就是说，哎，你在哪个时辰，哪一类的烦恼鬼在这时候容易出现？因为他的习性，啊，他就视线这么像。可是你只要不畏惧，你就直接呵斥他，你不要再扰乱，你是谁？我知道，啊，他就没了，他被你点破就没来了，就这样。你只要点破他，他知道你已经知道了。所以你如果他，他如果是假的，结果你当真的，哇，这样按骂周伯了，哇，到念一通啊，就没用了哈，观身地君啊，其实不要，他就假的，你执他真反而是过失，所以你只要看清楚，你只要看清楚。好，我的意思，当你不再执着，当你放下的时候，很多真相反而被你看清楚，因为那一种被自己的妄想所蒙蔽的，就像说你在梦中里面有种种境，可是你醒来以后你知道假的，所以你一旦安定下来，很多真相会被你看清楚。其实禅定就具有这种意思的啊，禅定可以得到他心智，对不对？也可以到天眼通啊，就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当你不起思念，尽即便觉，如是出境，从以一生至一世界，就开始观察。所从你舍下的执着，从你观察的这种清净以后，当你身心安住于这种将这个烦恼的妄想分别给止住下来的时候，你的心也越来越湛明清澈光明。这时候慧光，内心的慧光开始通透，对身心的观察越来越清楚，对世界的观察越来越清楚。好，这很有意思哦。哎，觉亦如是，这个在《圆觉经大疏》我有讲这句话。是吧？我看啊，直觉里面也有讲了啊，直觉里面直解这个里面有讲。我们看那个大疏里面，世界即啊，你看啊，我还是把它念完啊，这样念就比较知道它。善男子，若觉遍满一世界者，一世界中有一众生起一念者，皆悉能知哦。整个如果你的觉是遍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起心动念你都知道，那个隔阂不见了。好，这里面我就引大叔，世界既全成觉啊，世界整个世界既然都是觉的内涵啊，众生全在觉中故啊，所起念无不了达。就好像说整个其所有一切众生，因为心火众生不是没有差别吗？若能一了知三世一切火，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照。但如果你有觉的时候，所有外在世间，我们是依外世间起内分别的。当你的内心是全满觉的时候，内心所起的分别是不是寥寥分明？所有的境有没有离开你的觉？即便外众生也都不离开你的觉心。 所以起心动念一切法界处，就在你体会的一切法界处，任何众生起心动念了了分明。为什么？所有众生不离此心，此心全绝，一切处皆绝。所以一切处皆绝，一切处的动念动静都能观察。这个在直解有一样，以身心世界荡然一空，则与一切融为一心，依一切世界合为一界，一界故凡众生起心动念，即从自心显现故啊，从自心现故啊，凡起一念无不了之。哎，您注意啊，这个《缘觉经》直觉里面讲说，以身心荡然一空，身心荡然一空，因为所有的分别分际都打掉，为什么？都空性。所有自信对立的性，在你观空的时候，这个相都打掉了。则与一切融为一心。为什么一心？你看，当我在梦中里面有你我他，对不对？有桌子椅子，到最后化解都是梦心，是不是？梦中的任何一个法有没有离开你的梦心？所以当你梦一绝，是不是所有梦中连桌子都绝？绝了，无一法离心，心一绝，其他都绝。就这个道理，一切世界何为一界故啊？为什么心界为此一心界？凡众生起心动念，即从自心中现故，从自心现故，凡起一念无不了之，有意思了。所以没想到，竟然一观贯通，深广大神通，不用特意哦。我们经常是被烦恼蒙蔽智慧啊，所以当烦恼被慢慢空掉的时候，智慧是不是直接显露出来？对，就像说，镜子的光明要不要你给它？不要，你只要把灰尘擦掉就好。你把灰尘擦掉，它就来。这个意思，好，这里面皆悉能知。百千世界亦复如是，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啊！就是说，仅此这个道理，这个所有其他非相应境界啊都不可取，唯有以这个法相应的境界才可以啊，才能做如是善分别，否则的话，凡背离此这个原则道理的都不可取。是这个道理。好。因为时间关系啊，已经又到了哈，那我们大概我们明天可以结束，明天可以结束，这个再一次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